唐山饭店再出现打人，有五人受伤。郑州水灾周年游水浸，民众话呢一年做咗乜嘢呢？俄罗斯导弹袭击敖德萨港口，粮食交易协议面临风险。FBI 话中国制造嘅华为设备或者拦截美军通讯。佩洛西打算访问台湾，胡锡进威胁美国正要回应。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4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2号晚，河北唐山遵化市东方广场北站附近再次出现恶性打人事件，嫌疑人同样为9个，中共官方通报话是两班人互相斗殴，导致五人受伤。大陆网友质疑唐山所谓的雷霆行动只是清理了几百个举报人的账号，但是唐山黑恶势力以及保护伞一片安宁。据央视新闻等中共官方媒体报道，7月22号晚上9点几，唐山遵化市东方广场北站附近有人斗殴。经查，黄某等五个人因为吃饭的时候，黄某起身撞到隔离台的李某，黄某五个人同隔离台的四个人发生争吵，随后双方互相拳打脚踢，导致三男两女五个人不同程度受伤。目前黄某等八名违法嫌疑人已经到案，有一人在逃。有网友发布的影片显示，有两名女子瞓在地下，其中一名女子喐都不喐，另一名女子挥住一只手，可能伤势比较重，都企唔起身。周围企住一班人喺度围观，官方冇公布现场嘅监控影片。呢个系22号晚发生嘅事件，但系官方直到23号先至发布通报，并且当局冇讲明系喺乜嘢饭店发生斗殴。网友猜测可能又系一个烧烤店，因为呢个名词太显眼，官方唔好明讲。在一个半月之前，唐山刚刚发生过九名暴徒群殴四名女子的恶性事件，引发网络狂潮。但是中共官方媒体在第一时间的通报里面却说是双方在互相倾偈，之后还说是互相间的肢体冲突。据悉，遵化市是河北省的一个县级市，由唐山市代管。唐山打交事件登上微博热搜的榜首，网友对先至啱啱经历所谓的雷霆打击行动的唐山再次爆出恶性事件感到愤怒。网友话打的不单止是人，还是雷霆行动的脸。唐山雷霆行动清理了几百个账号，沉重打击了举报者的嚣张气焰，还唐山恶势力以及保护伞一片安宁，真是好有效果。毕竟往老百姓身上打雷，一打一个准。另外，呢次唐山打人事件又一次引发咗公众对上一次同样系发生喺唐山嘅恶性事件嘅关注。有网友话可以让我哋知道四个女仔嘅后续通报吗？感觉好似系人间蒸发咗一样，冇任何消息。仲有网友制作影片嘲讽官方对唐山烧烤店暴徒群殴女子事件嘅处置，期望得到真相。去年河南水灾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在灾难发生满一周年之际，河南当地再度出现暴雨，郑州等地出现多处水浸。对此，网友谴责中共地方政府部门不作为，一年之后灾情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在去年7月20号，河北省出现严重水患灾情，在郑州市大水浸入地铁车厢，导致大量乘客伤亡。港京路隧道亦都有大量的车辆被浸没。今年的7月22号，郑州气象台再次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随后预警指标升级到橙色。在当日，受城市内路影响，有34条公交车线路被叫停，55条公车线路绕道。南方都市报引述河南民众的话讲，22号下午有部分路段积水好深，影响开车。而在郑州仓储四路附近，有民众开车再遭到水浸，幸运的是最终被救出。另外，有姓张的郑州市民话，今年雨势好大， 紫荆山公园积水严重，浸过咗轮胎。佢前一日就喺屋企囤积咗粮食。中央社报道话，面对连续两年嘅灾情，有网友感到不满，质疑如果只系暴雨，应当下水道重修，扩大排水管道，能够拦到一个省会咩？亦有人批评一年过咗之后，郑州街道仲系一样被浸没，所以呢一年做咗乜嘢呢？在去年河南爆发水灾之后，地方政府缓慢的应急措施被认为造成人祸。另一方面，当局仍然在限制民众纪念去年灾祸的受难者。在20号，当年出事的地铁沙口路站出口出现大量便衣公安把守，相关的网络贴文亦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遭到删除。乌克兰军方说，在7月23号，俄罗斯导弹袭击了乌克兰南部的主要港口敖德萨。当局谴责这个做法对解除黑海港口谷物出口的协议造成了打击。7月22号，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刚刚达成被外界看作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这一协议的内容包括要求俄罗斯放行黑海港口的粮食出口，解决全球饥饿问题。美联社报道说，协议内容包括在伊斯坦布尔建立联合国协调中心，包括乌克兰、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官员将会负责引导乌克兰的粮食正常对国际出口。但是在几个钟头之后，俄罗斯的导弹就进行了预期外的打击。乌克兰军方南部司令部说，有两枚俄罗斯巡航导弹击中了敖德萨港口的基础设施，另外有两枚导弹遭到乌克兰防空系统击落。乌克兰方面没有具体讲明损失，亦都没有讲明这些打击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尼科连科说，俄罗斯在不到24小时内就对敖德萨港口发动袭击，破坏了他在联合国和土耳其根据伊斯坦布尔协议做出的承诺。如果不履行承诺，俄罗斯将会对全球粮食危机承担全部责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办公室发布声明说，当局明确谴责俄罗斯的打击行为。他们说，昨日国方在全球舞台上作出了明确承诺，以确保乌克兰粮食以及相关的产品安全地运往全球市场。当局指出，运送乌克兰的产品是解决粮食危机的必须步骤。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土耳其需要全面实施这一计划。7月23号，美国媒体 CNN 公布联邦调查局调查显示，中国制造的通讯设施可能会拦截或者破坏美军高度受限的通讯活动，这个也会影响到美国的核武库的安全。调查指出，美国情报部门发现北京对美国的情报展现出了不寻常的热衷。在2017年，美国情报官员注意到北京政府准备在华盛顿特区投资1亿美元建设一座中国花园，其中包括一座可以收集信号情报的高塔。这座建筑物距离美国国会大厦只有2英里，这个计划在启动之前遭到美国的叫停。联邦调查局还发现，美国军事设施附近的华为通讯设备可能会捕获或者破坏军方无线电波。比如在中西部的农村，有一些有华为设施的信号塔附近有美国军事基地。包括十几个前任或者现任的官员告诉 CNN 听，美国调查这些设施，而调查结果并未对外披露。一位匿名的联邦调查局官员说，华为设施会威胁到美国核武库的潜在安全，所以对华为的调查是属于最关键的事项之一。知情人士说，直到2019年，白宫和政府其他部门的一些高级决策者才获知对华为的调查已经秘密进行了这么久。在这个之前，这项调查是处于最保密的状态。随后美国政府发起了对华为的全面制裁。联邦调查局局长哈里斯·托雷佛近日说，联邦调查局每12个小时启动一次新的中国反情报调查。 在中国问题上，当局已经启动了大约2000次左右的调查，而这些调查还不包括网络盗窃的案例。他说，美国发现中共的黑客活动比其他所有主要国家的总和还要大。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有意在9月访问台湾，对此中共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胡锡进近日在 Twitter 上面发出威胁，声称中共军队应该限制和惩罚这个举动。对此美国政要表示力挺这次访台行动。据布莱巴特新闻报道，胡锡进说，如果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共战机将会跟踪他乘坐的飞机。他还说，美国此举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挑衅。而佩洛西表示，他坚持认为他的行程是自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1997年访问台湾以来的首次行动，而且仍然是一个好主意。他说，对我们来讲，表明对台湾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当涉及到台湾问题的时候，我们当中没有人讲过我们支持他的独立，因为那个是由台湾决定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麦考尔表示，我并不总是同意佩洛西的观点，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为他鼓掌。他说，这个是一种对北京政府表明美国支持台湾的做法。对于一个议长来讲，出访台湾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声明。佩洛西原定在4月访问台湾，但是因为感染疫情而推迟了访问。金融时报近日援引6位知情人士的话讲，佩洛西现在计划在8月率团访问台湾，其中有3位消息人士说，白宫私下认为佩洛西的行程存在担忧，尤其是这次访问台湾的时间点会夹在8月1号和秋季的中共20大之间，对北京造成更多刺激。美国前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在21号访问了台北，他当时说，美国担心北京可能对众议院议长的访问做手脚，但是华盛顿不应该允许中国支配美国官员的旅行日程。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那在当日节目发布的时候，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